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好，我们都节目开头都会跟燕宁啊、雨菲啊都会讲快乐存折，
哎，
但是我今天是感动的存折。
感动、哦、
感动
秋华正能量爆表，每天都有快乐存折，每天都有感动的能量，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
你看我现在在喝的就是昨天才拿到的
啊，
从新加坡限时送过来的
哦
茶
哦，
它不会寒。你知道我昨天下班好奇之心，讲我们那个大巨蛋就在我们斜对面，
对，
地下室地下二楼，听说美食街已经开始了。
你去过了吗？
我昨天呢，三七二十一不说，下班马上陈坤敏来接我，我就怎么跟那个燕宁说，陪姑我们去逛，
很好，
看有什么好吃的。
好像楼上也有很多餐厅了。
你听我说，很好玩。地下二楼说已经美食街开始了，我们就去逛地下二楼，啥、也没有
啊。不是说开始了吗？
只有个两三家，然后呢，很小，没有座位，你知道吗？不是说美食街像外面有很多位置，你自己选自己坐，对不对？没有。只有几家开的，然后都很小的店，
哦，
没有完全开始，真的没骗你，所以很失望，你知道吗？结果怎么办？这个玛丽安就回去做饭，要给这个豆豆他们吃，我就跟这个跟雅芳有约好，雅芳就说：“姐，我今天要陪你，所以你要吃什么我们商量一下，看要吃什么。”我就赶快打给他，我说：“雅芳，我现在就在大巨蛋。”你要不要过来？你从走路就可以，就过着马路就到了。因为他的五哥跟他的办公室就跟我家很近。那我们家就是过个马路就到了。他说好啊，那我就走过来。结果他就过来了。就我们的讨论的结果，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在那里找一家。雨菲曾经介绍过，没有这个时间限制。你做多久都可以，吃的东西呢，我不想太特别介绍。我同样的店，我倒是比较喜欢介绍，前两天礼拜天去的地方，我是六个人呢，在那里吃的，忘记有花1200多块、啊，六个人，
哦天哪，那
这一家就不见得了，这一家随随便便，我昨天因为他们还没到，还在等梅子，梅子去弄牙齿，还没到。所以我就先叫，肚子饿到不行，我就叫一个披萨。它上面写的是200多块，我就想说，哎，回忆一下夏威夷的披萨。我就叫了夏威夷的披萨。没想到吃完之后，昨天晚上开始喉咙痛，
火气大，
早上起来眼睛红。
哎呦，
你看，可是他给我很多的回忆，我真的没骗你
哦，
真的很多的回忆。好，这个是我，所以我现在你看在喝 Lisa 送过来的这个凉茶。
你说是什么东西给你很多回忆？披萨，
夏威夷的披萨。
你的回忆是在夏威夷的点点滴滴，还是当天吃披萨的点点滴滴？
就因为吃披萨，所以回忆到夏威夷的点点滴滴。
是吗？
对，
我想也是这样。
对呀、
那个披萨，你说才200多块，那我就好奇它有多大？
很小。
那你那个应该就不是现做现烤的披萨，你那个是冷冻食品，拿去微波解冻之后，然后再来烤箱里面烤一烤给你。
真的？
对，
你确定？
我跟你讲，几乎确定。
然后呢，
尤其你是在台北市，
然后它是有多了一杯的小小的汤，好小杯，然后一点点的蔬菜，
是，
结果300多，合起来就300多，
是，
我只要叫那个披萨就好了，我想我吃不下，所以这个披萨我还可以跟分给别人吃啊。
OK，
啊，等一下我还要再叫别的，结果他就给你来整套的，
我
就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虽然可以做很久，没有错，但是呢，他的汤随随便便都还是五六百块，所以不便宜哦。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到那个叫做什么 ATT 的四楼，那一家比较便宜，
是
真的很便宜啊、哦！所以呢，
所以你看秋花姐的好习惯，节俭。小的时候过苦日子，到现在她有能力吃好的、用好的，可是呢，她也不浪费。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给年轻人做一个表率，
不要这样说。
但是回过头来，我也建议秋花姐，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有的时候即便贵一点，你还是可以吃，那个食材不一样。
我没有说不要啊，只是大家还没来，还没到。那我呢肚子已经很饿了、
oh,
啊，所以刚好看到那个披萨，
是
那他写的是200多块、
oh,
那我心里想我吃个两片，其他大家还可以一起吃，值得啦，是没想到来整套的。
你下次就跟他讲老板有没有2000多的
那也得我爱呀、啊，是不是
那吓死人了，2000多一个披萨
所以呢我真的在吃这个披萨，它的凤梨特别多
啊，
所以呢有很多回忆、
哎、
真的在夏威夷，夏威夷真的我很爱夏威夷的披萨，有很多回忆，
那就是酸甜苦辣应该都有了。
我很好奇为什么夏威夷披萨上面一定会有凤梨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夏威夷出凤梨呀、凤梨园
的确
原来
夏威夷是有很凤梨园、
对，因为我们去最喜欢的就是开车，我只要心情不好，自己孩子都在上课，那只有我一个人的同时，我就会心情不好，开车，然后开到海边，然后绕一大圈，最后去到凤梨园旁边，然后凤梨园绕一绕之后，就绕到中国城，然后就回来，就这样绕一圈，又可以看海，又可以看凤梨园，
那蛮好的、啊。为什么会
看城啊？
为什么心情不好？孩子上课，然后你有空闲的时间，开车到漂亮的地方。
一个人在家
哦，这样子哦，
我就心情不好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养个狗或者猫，带着它在副座驾上面，然后呢跟你一起。
拜托，在夏威夷我哪有时间？我去只有两个，最多三个礼拜
哦，
哪有时间养狗养猫了？我就是在那里，就是只要他们去上课，我就会心情不好。
哦、
只有一个人就心情不好。
我了解。
住在
半山腰，
对，
嗯，
阿富有去过吗？
我去过，去过，
对对对，
很漂亮哦。
没有漂亮，那个房子算什么漂亮？
哦、远远的看到那个大海，
没错，
真的好漂亮。
可是好远呐、很远才能看到的海是很远呐、
可以啦，还是很棒啦、
好啦，我第二个感动是什么？第二感动就是因为昨天这个凉茶就已经是 Lisa 的妹妹亲自帮我送到店里来，
所以他是茶包、哦、
茶包好。再来另外一个感动的就是我们，哎呀真的好感动哦，维君你送过来的那个、要给我擦，就他听到我这里痛那里痛，他说什么都可以擦，你觉得你的这个什么肠子3年的痛、包括你哪里腿不舒服的痛都可以擦，他是来自德国的，亲自送来，他说要买这个给你用的同时，他说他跟他老公一直讨论适不适合，可见他每天都有在听我们节目，你知道吗？
哦，那感恩，
哎呀，
欢迎收听，
真的非常感动，亲自送来，还有送一样吃的东西、
哦、
也是对我的身体状况有帮助的、
是
亲自送来，让我感不感动？
感动感动
感动，
当然
真的感动。我最佩服的是两个夫妻培养一个很杰出的女儿，来阿布帮我念一下，与你分享我的喜悦。
刚刚秋
华
姐有传给我
啊，女儿，
我们替这个老同事维君呢、开心高兴啊，
对，
她好像
帮我念，
得了一个什么奖是吧？
对，叫做企业 DEI
多元
共融专题获得呢这个欧盟提名，哎呦，企业
对，
哎呦，
这个是很了不
起，在金华城。在不是金华镇，在金华酒店颁奖，
对
对对，
对他，我们看到那个照片，
我看到照片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
哎，有福的脸哈、哦，因为我们这个同事维君呢，本身他就是有福之人、哦，那个时候呢，他在电台已经是做到副理了，可是他突然有一天就离职了，那我们就问他说，哎，为什么做得好好的要提前离职？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跟他先生经过商量，
对，
为了这个女儿，因为女儿那个时候正好是在青少年期嘛，
是
正在转变的时候，
对，
他认为说一定。 定要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陪在他的身边，然后陪他读书，然后陪他成长。结果呢，两夫妻商量着，维君呢就提早在电台离职了。
好年轻的时候，
然后就陪着这个女儿一路成长。那今天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好的结果了，
好的成绩。
对，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得豆，很好。
真的，恭喜你，真的，
真的，真的，
我真的好佩服你们夫妻哦。
对对对，
你看什么事都要商量，
哎，
好，
对，
结论是好的，
对，
好棒哦，真的，
太棒了，
包括买东西给我都要跟他老公商量，
你看，
对我身体有没有伤害？
对，
完全没有，所以他才买给我用。你说感不感动？
感动，这是一个典范，夫妻之间共同商量。
我是
那天秋华姐没来，我跟丽妍推荐了一部陆剧，
是
叫做《凡人歌》。是讲三个家庭的故事，其中那个大哥和那个大嫂，他扮演的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力量，然后其他的那些弟弟妹妹啊，本身的家庭或者婚姻都遭遇到很多的波浪，结果呢，有一些就是一拍两散了，那有一些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呢，就是完全要看这个大哥大嫂这一对夫妻，他们这个家庭当做一个中流砥柱，所以他们就是完全呈现一种正能量，就是说遇到了困难，两夫妻是怎么样商量，然后怎么样讨论战略策略，怎么样去度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难免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争论啊吵架都会有，但是不影响大家共同的那个目标怎么样去执行。我觉得分工合作这一点呢，在维君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这就是一种正能量。嗯，恭喜维君
女儿，小女儿，这个大奖，小女儿香姐，你好了不起哦，
是是是，
真的了不起，这妈妈真的我们非常佩服她。
是
之前在电台的时候年龄比我小，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跟他的气质也是我所崇拜的，
是
真的没骗你啊！
对，我们刚刚
在家庭背景真的很棒。
秋华姐把这个资料 pass 给我的时候，
我
就查了一下，
帮我查一下
什么
叫
做 DEI、多元共融，它是什么？
现在我们解释给你。
对对对，这个 DEI 啊，它就是这个多元、公平还有共融的一个缩写哈。
是。
那多元是什么？多元是指这个员工属性的多元性，包括他的性别啦、年龄啦、种族、性别取向啦、身体能力等等，都是提升职场组成多元性的背景属性。
这多难呐！
对对对，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公司它有各自棚的背景属性了，你都要去尊重它了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公平，公平是指公司应该给予每个员工相应的待遇，使得所有的人能够在职场上面有一致的立足点还有出发点哈。共融，共融是什么呢？共融也有被称为包容了，就是指这个职场上没有区别的容纳所有的族群，让员工能够在职场上自由自在的做自己，表达自己，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受到重视，不会有孤身一人，不时被他人恶意揣测的心情，进而对企业产生归属感。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简称 DEI。
好棒、哦、
真的很棒，
真的要特别为维君你们这个家庭拍拍手，
是是，
放烟火太了不起了真的真的好，我先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好啊，
这是吴黑宝合唱团为大家所唱的 Only You、
哎、
只有你
是这首有这个介绍吗？
曾经介绍过吗？没有吗？没有，
应该之前有，
有，
我不知道于飞哥他们是不是有介绍过。
哦，真的，你没有。
对，但是我没有。
现在来不及，来不及，好，现在先播，所以我今天没有带给你，我以为介绍过了。
好，来，我们来欣赏这首经典的老歌。
是。
Can to make all this world seem right? Only you Can to make the dark
为大家所唱的。
刚查了一下这首歌好有趣哦，当然我们在很多的迷因梗图或者是一些短影音上面就会看到这首非常经典经典的歌曲呀、那当然呢，它除了在很多的好莱坞电影当中或者是一些广告你会看到之外，我相信很多电视迷们尤其是港剧迷们都有在周星驰的电影中看过他恶搞的那个中文版，其实真的蛮好笑的。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一个讹传啦，就是呢大家一直在传说猫王有唱过这首歌，但其实猫王并没有唱过这首歌啦。而且这首歌呢它其实刚推出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成功，可是在1955年就重新再推出一次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回响。
同一个合唱团吗？
对啊，就是他们，就是吴黑宝他们，对，他们只是重新再推出，然后呢就在这个 RMB 的榜单上啊连续7周蝉联这个冠军、非常的好听。
它里头还有别的歌，
你说1955年就
叫对啊，
其中有一首是叫睡虎。
哦，对，这首也是秋华姐很爱的一首。
我很爱，所以我就讲说很好笑嘛。我在中华电台好喜欢播这首歌，你知道吗？早上的节目
很好啊，那个
拜托，
那个歌还蛮柔的、
早上的节目在播睡虎，你没搞错，
因为还没起来
我好爱，里面还有一首是叫虚伪者。
哎呦，
同一张唱片
啊，对，那秋华姐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
对
呀、
吴黑宝我很喜欢，
真好，
非常喜欢，
不错。
好了，听众朋友，对不起，好了，我暂时会保留。这听众朋友听到我昨天还前天说，酵素干脆就不要卖了算了
啊，
因为人家日本没有人再来订
哦，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在改变里头有加了那个青梅精，
八末，
对，再加了一个叫做什么？
那个凤梨酵素，
凤梨酵素，所以不一样了，价钱提很高，所以我现在要卖还是不卖，要提高价钱，我觉得好累哦，所以说，听众朋友，我前两天我就讲说，干脆不卖算了，结果呢，好了，马上听众朋友就来电话跟公司讲说，青花姐，酵素不能不卖，我儿子上次回来从大陆回来，才带着12瓶去，还跟他自己的朋友。一起分享、
是
包括你们的优康宁、也带着12瓶去跟他的周围的朋友就是喜欢一起喝酒
哦，
分享
对
他说他们就说很棒，
对，
所以不能不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啦，如果真的是要继续卖下一批要再订的话真的会涨价，会涨价、要不然的话我节目中介绍的比较少，因为会让你变瘦的东西等于是减肥的东西我比较不喜欢介绍、不知道为什么故意叫人家减肥，其实我们的酵素不是，它的目的是让你体质从酸性变成碱性，
因为体质酸性化是很多疾病的源头嘛，
就是也是癌症的这个
要比那个减肥要来的重要的多嘛，
是吗？
当然呢、
叫人家
减肥它只是其中一个功效，但是因人而异嘛。那你如果说真的是很胖了，你难道不该减吗？也该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它使用者的范围应该是很广的。
是，好，那所以呢我再商量一下，再跟这个原厂
是
商量一下，
叫他不要涨我们那么多了，
因为我们订的少嘛，如果日本有来订的话、我们跟他一起订，那他有跟我讲说凤梨酵素他可以帮我再调一下，调一下，调比较不会那么甜。那在这商量的过程当中他有答应，可是左等右等日本都没来订，人家日币现在贬值的这么严重，人家干嘛来跟你订？
是
台币这么这个汇率这么高，是不是？
对，
所以呢人家不来有他的道理。
我记得那个我们刚开始推出这个酵素的时候价钱其实我记得是1600、然后跟日本人核定的时候价钱一下马上荡下来，秋华姐立刻就是回馈给我们的听朋友，
真的是
就是说1300块嘛，我记得那个
1300
我记得、
真的、
对，然后呢多了80块，现在1380是因为我们加了那个凤梨酵素还有青梅精，所以说也是反映成本，不会
痛得不得了，
不会多要大家的钱呢、但是多出来我们省的部分会退给大家了。
所以听众朋友，等我 讨论看看。
好，
因为它如果单独的话，要的量也是相当大。
对呀、
啊，那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次订那么多的量，这都是我考虑的问题了。真的哈、哦，要把这个产品集中一点，
对，
集中一点，要不然太多产品也是节目中做介绍，也真的是蛮占用我们节目的时间，
对啊、
你知道吗？
就是啊，就是啊。
但是在我们的AM 当时播出，大家都对我们的泽野孝树很熟悉，
是。
然后呢，FM 的听众朋友就比较不熟悉，
嗯。
因为孝树，这是在你不管有在卖孝树的地方，你问问看，嗯、都是2000多块，
要
同样的 size，
还有更贵的。
中国大陆贵到离谱，
嗯，
因为他们应酬当时崛起的时候，头真的很多，
是，
所以呢，他们真的讲究就是孝树，吃孝树来缓和，让你的体质不要因为吃得太好了、然后变酸性。
是的。
再来就是让你每天都很顺畅。
嗯。
那我们的孝树是肯定性的。
哎。
每天都让你很顺畅。
是是是。
但是还能够帮助你的体质变酸性。
哎。
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
这重要、
哦。酸性的体质就是癌细胞的温床嘛。
因为我们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弱碱性的体质、
是。
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之后还有接触不同的食物。那慢慢它体质就呈现酸性化了、其实我们是属于杂食性的动物
的
你知道吗、杂食性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那个的问题了、
好的啦好啦我尽量跟他来跟这个原厂来讨论一下
好了
能不能让我不要那么大的量
对
涨价人家该涨也是让
人家
涨
涨了
问题是出在不要那么大的量了
是是是、
好不好我尽量啊你现在如果有需要、现在公司应该还有、你就先定把它先定下来，因为它有效期还很久，
是
好、所以放心，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哈、
对对，
27519922是立屋的电话，
是的。
然后你看，讲孝树呢，可以讲说是在我们公司来讲呢是非常的便宜，
对，
到处去问问
看，那找不到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哪有1000多的孝树了？
换你来，
好啊，刚刚分享到这个关于健康的东西啊，然后前面秋华姐也讲到说她今天有感恩存折嘛、那其实呢我最近在看一些人家分享给我的早安贴图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这个可以算是种快乐储蓄 就是呢他说这个是哈佛大学推荐20个你可以快乐的习惯、先来分享几个看时间上能分享几个就是几个
好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秋华姐刚提到的学会感恩任何事情都抱着感恩的心他算是一种转念啦因为我后来发现呢我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写一个感恩3分钟的这个然后呢这个感恩是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感恩你的眼睛今天帮你看了很多好东西你也可以感恩今天好天气然后你没有被雨淋湿、等等的都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好因为你就会这个潜移默化的用正念的方式去想嘛那第二个呢是你要明智的交友我们在交友方面呢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多一点经验才能长一点智慧啦那等到你就是有一定的年纪之后然后看过各式各样的人你在择友的条件上你就会知道说啊，你需要的是可以深度的交流的这种朋友而不是只有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第三个呢你要培养同情心因为今天你有同情心的时候你还可以去同理别人嘛那人是互相帮助的 啊你帮助了别人这个宇宙呢也会帮助你
对
那是确定的
回报
对没错第四个啊这个好重要啊打3颗星星要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很多很多像救国团啊或者是一些银发的单位啊他们都会设计一些银发族的课程可以去学像我之前有跟银发族一起学日文然后那些阿公阿嬷的日文明明就比我好很多他们51那个平假名片假名都会甚至都会讲日文了然后我就说啊，那你们来上课要干嘛他就说其实我们来上课就是想说交一点朋友啊你看像这样遇到你妹妹我们还进行一个世代的交流诶、觉得也是不错啦
诶你们学校现在没有在教日文了吗、
学校有日文课可以选啊但我时间搭不上因为我白天要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堂日文课也是有一个有一点年纪的有一点年纪的阿姨啊 来教我们，一看他的那个气质、形象，就像日本的那种、有一点年纪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
很传统的女性、很温柔，讲话柔柔的，
一直跟你行礼的，
哎，对对对，然后个儿很娇小、哎，有点年纪，我觉得蛮可爱，
很温柔、
蛮温暖的，
对，散发出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是是是。
对，那第五个呢？我们刚刚上面讲是要不断的学习，第五个呢，学以致用，你要去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人呐、尤其是亚洲人、不知道为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害怕、所以呢其实你现在你就想嘛，对，你就面对他，像圣严法师说的啊、面对接受然后处理
放
下，这、四个真的是人生大道理，你不管套用在什么上面、就是面对接受然后处理跟放下，觉得这四个字算是我的四词真言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第六个呢，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们也常常节目上讲到，你可以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们是喜欢看影啊、或者有人喜欢听音乐，这个都可以，因为都是帮助你让你自己的情绪稳定的一种方式。然后呢第七个，你要活在当下。这个也是
当下
好，
对，
这个好，
对，你不要一直过度的想说啊，未来会怎样，或者是我以前怎样很后悔，那个过去的就已经过去，未来也是未来，真的吗？对啊，因为你此刻你真的拥有的是现在。
我觉得邱小姐本来就活在当下，
有吗？
只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你乐于工作，
对，
你天天来上班，
对、
这一年多你天天来，当然除非你身体不舒服，另当别论了、我们就看到邱华姐的那种坚韧不拔，我觉得这是足堪表率、
真的，
我觉得很了不起，
这是受到听众朋友的影响、因为听众朋友这么的热烈，爱护我们午后两点，
对、
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不知道我来对你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个人我感觉到我非常感恩所有听众朋友，
对、
我认为说我来是应该的，
当然、
是对你们的一种尊敬，
是
真的，
看看
我是这种心态，
这就是一个正能量态度、有没有
知道吧、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也就因为现在呢孩子们他们都上课的上课，
是嘛，都大了
啊，豆豆现在也在上班，所以呢也比较忙，
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变成如果没有跟听众朋友在节目中聊聊天的话，我变成一个人在家，
对，那这样不行、
我会很寂寞，
有的时候会危险、
对啊，
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是发生在大陆了，有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她七十多岁，你要说年纪大也大不到哪里，但她大概退休多年了，然后以前大概做还不错，家底还不错、手上有一些钱，然后女儿在国外，在国外大概应该成家了，然后呢家就移民到国外了、那我回来你说是时间嘛，应该也有限了，因为可能按照年纪来看也还在工作，也不能长跑、结果呢他就想说，那这样的话除了找朋友之外，我是不是培养一个兴趣，你刚刚讲的培养兴趣、结果他培养什么兴趣你知道吗？他就喜欢古玩了、喜欢上古玩、也因此认识了卖古玩的一些老板，那老板就介绍他一些小的产品，什么玉啊什么的，
对，
结果刚开始他入手都是买一些很便宜的，随手玩一玩啊、小摆件啊，
该不会到诈骗，
然后小握件啊什么的哈、结果后来越卖越买他就越贵，
越懂
人家他不懂、
不懂，
我要讲的就是他真的被诈骗，
哎呀，
然后他前前后后花了大概900万人民币，合台币4000万，来买了上千件的所谓古玩，结果有一次他女儿回来了，休假回来就看到，妈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哎呀，这是我培养兴趣，这个是人家卖给我的古玩呐、他们说是什么朝代的，然后谁谁谁哪一个花瓶又是哪个朝代的名人持有过，结果后来女儿就不相信了，尤其住在国外那些她怎么会相信，她就偷偷拿去给人家鉴定，
鉴定
全部是假的，
哎呀你看，
结果还好这个女儿蛮凶啊、就直接报警，
嗯，
报警警方就介入侦查了，后来发现的确都是假的啊，然后就把那个事主找出来，
哎呀
你卖给人家全部是假货，你这个要坐牢你知道吗？
嗯，
那好，解决的办法你就赶紧赔人家钱，结果钱还好追回来了，
哇、
哎，否则的话、那这个是吃不完都走了，
对呀、
对，
所以你看哈，
很多事
情，所以说你一个人如果说你不找点事情做，
嗯，
那你现在家里面第一个可能诈骗集团就先盯上你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我跟你讲很不单纯，
你看
要特别小心，像邱二姐这样每天来上班多好，
对呀、
避免危险，
对，没错没错
不但我不会被诈骗， 我还在节目中，
而且还可以训练，
对，然后还会宣导大家不要被诈骗，非常的好，
好厉害。
真的，我无形当中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大概也是要用一点头脑吧，
要，
所以讲没有结巴，
没有，
是不是
真的？
所以呢，尤其是我没有看过，讲话没有结巴还算可以训练我的脑力，
对。
这样子不会失智，
不会，不绝对不会。
当然啦，这其中也是我很认真都在吃优康宁，
对，没有错，哎，
这维生素 B 群吃得很，哇，认真的嘞，
真的。所以说这首歌要献给秋华姐，
也就因为
我还年轻，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对，
昨天呢，真的是被我们雅芳夸奖到，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嗯，你看这么接近的人，居然还一直在夸奖我，待会再跟大家聊，好不好？
OK，
我还年轻。
哎，
张清芳唱的。
你捕捉我忧郁的眼神，想挑动我的心。我还年轻，陌生的感情最好不要太接近。在噩梦中不停地追逐，在沉睡中惊醒，那黑暗中闪动的星光像窥探的眼睛。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那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那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在生活中写过的事情是谁也说不定，你捕捉我忧郁的眼神想挑动我的心。我还年轻，陌生的感情最好不要太接近。在噩梦中不停地追逐，在沉睡中惊醒，那黑暗回答你眼睛。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能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心。在噩梦中不停地追逐，在沉睡中惊醒，那黑暗中闪动的星光像窥探
心。
是的，
我只能指的是我的皮肤，
因为秋华姐有用我们的爱迪丝。
我告诉你，怎么只有这一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看到我每天都在看我的人，居然还会夸奖说：“姐，到底什么因素？为什么最近你的皮肤为什么跟之前不一样？”
嗯，
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前一阵子我不知道我们保湿到底能不能再继续卖， 因为原厂已经第二代在管理，
我知道，
所以它的保时
要改50
墨，改50墨的，然后价钱呢是一样，
那这样怎么行？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所以我都不想，有点不想卖。
等于说我们的量少了一半了，你知道吗？
对，是啊，现在已经谈好了，我们从台湾寄瓶子过去。
哎呦，那也是
终于找到了瓶子找到了，可以寄过去。过去之后，他帮我做好再寄过来，光是运费，还有他涨价的价钱，我告诉你，我真的头一直摇，我真的不知道，还是要卖。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卖，因为这么多听众朋友在用，临时变没货，这样子的话我没有筹备别的东西来替代，
是啊，
这一下子不行，
对，
这样子不管怎么样不行，所以呢终于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台湾订到瓶子了，已经也印好了，那个上面的字都印好了，已经差不多要可以寄过去了，所以跟对方也都谈好价钱了，所以我已经肯定是有的，所以呢我才开始赶快，要不然我省着用啊，不敢像之前那么认真用，我现在就开始认真用了，晚上像敷脸一样，你知道，包括起床上洗手间，因为冷气太强了，我都开在27、26，我这种状况之下，我起来还是觉得要再补充一下，所以保湿我会再擦一层，你不知道保湿的效果好成这样，你把它当敷脸在用，当做面膜在用，
是
早晨起来你的皮肤 Q 弹的，
对，
真的就是水分在你的皮子下，
所以大家在睡前你那一次擦的稍微厚一点，
对，
你第二天起来你就可以感受秋华姐讲的那样的一个皮肤表现方式。
那我里面因为东西自己在卖嘛，所以就比较凶一点，起来上洗手间洗完手我又再擦一次，
所以加起来是半公分厚。
没有人有这样，
那是太夸张了，
只是再擦一次，就是很认真在高包括美白
啊，
美白我也是擦得很凶
啊，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子吧，要不然的话最近雅芳也是梅子也是一直夸奖，刚好坐在我对面，昨天我们吃的这一家店，他们三个就是梅子跟他老公跟雅芳坐我的对面，这样我们讲话我抬腿脸才不需要转来转去
啊，
燕宁就坐在我右边，就这样子哦，然后我这样面对着他们一直夸奖说，为什么我最近皮肤怎么比之前还要亮，还要看不到皱纹等等。
对，
我不知道因素何在，睡得很好。
对，你看看又要讲到睡眠了。
对，睡得很好。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胎盘素。
嗯，
秋华姐吃胎盘素啊，一直没有断过，大家知道吗？
啊，
真的。
好了，昨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哈，这跟广告没有关系。
嗯，
我听得很感动。
哦。
雅芳前天是跟迪英一起吃饭。
哦，有，你有讲吗？
对，
讲说你们一起吃饭。对，
没有，我没有
啊。你没去啊？
我没有，因为我爱美，去爱美哦，我讲良心话，我吃不到东西，它很多都是炸的，你知道吧？烤的，
吃生鱼片呢？
只有划得来吗？尽管说我是有卡，好，有那个，
那你吃龙虾啊？
当然有龙虾，龙虾只有给你的是那个腿而已
哦，
演龙虾腿而已
哦，不是那个是应该是叫做什么？
什么腿？
帝王蟹的腿。
帝王蟹的腿
那可以啊，
哪有龙虾？
那就吃那个啊。
没有，我不喜欢。好 ，OK， 好，因为他如果跟迪英两个人是对折，因为他也有卡，我也有卡，那我如果跟他三个人去的话，变成是六九折还六七折，
还可以
三个人
还行，
要不然的话我就得找一个人变四个人去，
是
都是对折，两个人对着，两个人对着，就这样子。所以呢，真的爱美，我不是那么爱。为什么？我没东西可吃。只有吃什么沙拉跟生鱼片，其他我真的都没有我爱吃东西。所以我就跟雅芳讲说，我不去，你们去就好了。好，昨天雅芳回来讲给我听，我听了真的很感动。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啊，都是名人嘛，人家当然都。一看就知道是迪英跟雅芳，对不对？你说雅芳讲给我听，他说我听了以后我都感动到眼泪快掉下来，好多女性朋友看到是迪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加油，
哎呦呦呦呦，
一直叫他加油，啊、你知道吗？
嗯，
所以雅芳讲给我听，哦，我真的好感动。
是，
所以可见你看一看，听众朋友，只有你们一句加油，
嗯，
对，对一个受到挫折的人，嗯嗯、他有多大的一个鼓励
的
效果？真的，所以我们记住，多给人家加油，
是
好不好？
对，
好。大单元开始了，
是的，就是我们的人人做环保的单元来了。说唔通欧北斗哈，这是人人做环保的基本精神，从自己家里面开始做起啊。好，来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绿色和平这个组织，访问他们的这个媒体和推广主任赖应秀，来跟他连线一下啊。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跟粪扫无关的问题了哈，就是粪扫山的问题啦，你知道我讲的有标准不？
哎、欸，不立标准啦。
啊，你好，感谢感谢。哎、欸，就是垃圾山的问题了哈。嗯。
喂，你好。
哎、欸，请问一下，是赖应秀主任？
是。
你好，应秀，你好，我称你应秀哈。我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富哥，你好。
富哥是。
是是，今天很高兴我们访问了绿色和平媒体推广主任赖应秀，应秀，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主题啊，是蛮重要的。就是我看到一个你们的新闻哈，说好像在八月多的时候，你们有一个叫做张凯婷主任，他一大早就跑到行政院，然后去举牌，然后呢邀请这个行政院长要去登垃圾山，同时你们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一个记者会。那这个记者会呢，就是强调说台湾现在垃圾山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要邀请这个卓院长一起去登垃圾山去了解现况。为什么会想到要召开这样的一个这个记者会呢？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绿色和平这个垃圾山的这个议题呢，其实是想要强调说，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些的掩埋场之外，还有更多就是所谓的暂存暂置的一些垃圾场。
嗯，
它可能原本是作为它可能甚至是清洁队的那个垃圾车停放的空间，那因为垃圾没有办法值得被处理，不管是掩埋或是焚化或甚至是分类，那它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就暂时放在一些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全台从2018年开始有超过100个这种暂时的位置，其实一直放着这些垃圾，其实这样放下来已经放了四五年之久哦。
嗯，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从这件事情去看到说，我们如果只是依靠用后端处理啊，就是我们用完再处理的这些垃圾去把它烧掉去分类，其实是远远赶不上我们去生产的速度的。所以我们希望卓院长这边可以用更多的预算或是行政资源去强化从头减少垃圾的这些行政工作，让后端这100座垃圾山有机会可以被处理掉。
OK， 重点还是放在源头的垃圾减量上面啊。
是，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自家先做起，先做好减量，然后呢就产生那么多的垃圾，以至于让后来的这个处理就会变得更加的没完没了。那讲到这个垃圾山呢，好像你没有去统计全台湾的垃圾山加起来好像是不是有上百座啊？
对，刚刚提到这些场这些位置哦，就是它原本的功能都不是拿来作为垃圾垃圾堆置的使用，所以他们原本的想象就是啊，哪一天焚化炉有空间了，我们就把它丢去烧。
是，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使用塑料的习惯就是已经太依赖它了，所以一时间大家还没有跟上这个减速的脚步呢，那个垃圾还是越来越多，
是，
或是这生活废弃物就是堆到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暂存在全台各地。那其实 对，就其实在我们的观察下来，我们从就是一些卫星影像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地方甚至它本来可能是一片树林，但是因为垃圾堆不下，它整个砍树然后堆垃圾，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乐见的。那同时呢，对于周遭的居民来说，它有一些恶臭啦，甚至是水源可能也会被污染，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垃圾问题呢，不只是当地居民会很受困扰，其实渐渐的大家的生活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曾经台湾发生过垃圾大战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垃圾车啊，你不准进我这个乡镇，然后你不准放在我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好像有这个门户之见哈，所以说那个时候垃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堆满垃圾，然后政府就去撒一些那个什么石灰粉啊，然后来灭菌，但是那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了啊。那我就想了解说，前台湾后来各县市几乎都有设立焚化炉，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垃圾暂时堆置，然后形成100多座垃圾山的问题？为什么不立即焚化？还是焚化也有它的问题呢？
对，就是主持人在这边提到是焚化，它有它的限制，因为焚化炉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大的燃烧的一个空间，它有它的温度限制。那或是它在就是环境的，就是为了大家健康的那个目标之下，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排出化学物质的限制，所以它每天燃烧的量是固定的。那加上呢，就是除了生活大家家户排放的废弃物之外，一些事业单位或是的那些废弃物也会进到焚化炉当中，所以两相之下有非常多的垃圾废弃物要进到焚化炉，那大家就要排队。所以生活废弃物当它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最后就是排队排不进去，所以即便各县市都有焚化炉，那它也会有就是排队的问题嘛。那刚刚就说排不到的就是烧不到。那像离岛的部分，离岛就是也没有焚化炉，它可能要运回本岛的县市。那本岛县市也有自己的东西要烧，所以相较之下，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说排队塞车，那最后垃圾就只好堆在大家看得到自然环境。
了解。那像这些焚化炉应该都属于各地方政府公有的，对不对？那他们在焚烧这个垃圾的过程收费呢？
这个部分的话，有些是公有的，那现在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可能把它作为燃料等等，那它有一些新的问题。那收费的部分，前面提到说那个像事业废弃物等等，它就是需要收费的，所以确实是这个部分有很多不同的考量。那个排队的号码牌就会发的顺序就不太一样。
你看看这个主任今天就是很善心的啊，有很多这个关键的问题你并没有点出来，那我来说没关系哈。很早以前那个时候焚化炉呢，就是也是一样有排队的问题，为什么生活废弃物始终排不上呢？因为它好像也不花什么钱嘛，这是大家必须要去烧的。但是事业废弃物，尤其医疗废弃物，他们必须要花不少钱，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你既然收到了钱，你就会优先处理那些东西，所以为什么就会排及到生活废弃物的燃烧时间？所以说在过去就曾经有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啊。这个讲起来，我觉得中央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来出面啊，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许地方政府它管辖这个垃圾焚化炉，它呢可以收到一些费用，它的本身的预算不够，它可从这个燃烧事业废弃物上面可以获得一些利润，所以自然就产生了一些排挤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蛮有一点为德不足的那觉哈。那我就想到说焚化不见得是一个终极解决的办法，那以前曾经有这种掩埋的这种倡议啊，比如说福德坑吧还是哪里啊，台北市也有垃圾山嘛，那后来他把它变成一个绿草如茵的一个像是公园的，大家好像还可以去那边去玩去休闲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比如说把变成这种垃圾山，就漂亮的原化的垃圾山，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还是说它也有它的问题啊？
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福德坑，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它是既定的，它就是要拿来堆垃圾的，所以它会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它才有转型的可能。但是我们今天绿色平查到这100多座垃圾山，它是不预期的，它是暂时的放，但是它的暂时放的有点久。那因为主持人提到说，其实在地方上他们烧垃圾有他自己的就是优先顺序嘛，就是不管是因为有没有一些付费的原因或是其他考量。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在中央已经既然他已经把 垃圾焚化这个工作交给地方政府，那中央还可以多做什么事情？中央能够做的就是在政策上面加强源头减塑的力度，因为我们发现源头减塑这个工作呢是可以去大幅度的去减少生活废弃物的方式，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跟卓荣泰院长去申请，去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应该要用更多的行政资源、更多的预算去支援源头减量的工作，而不是一直在后面擦屁股帮大家烧垃圾。你前面垃圾少了，后面才有机会把有100多座把它烧光光。
对啊，那讲难听点，你们一大早到那个行政院长那个官邸，就是不是官邸了，就是他办公的地方去等他，他也不会出现，他也不会来接见你们嘛，只会叫下面的人来意思意思嘛，对不对？来接见一下，然后就会告诉你们说，哎呀，我们的环境部啊，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啊，我们的院长也重视啊，这个是官样文章。我讲难听一点，那我要讲一讲环境部，环境部刚刚成立哦，它是一个升格的一个部会啊。他对于垃圾减量，他只编列了少少的预算，那这个东西实在是蛮为德不足的啊。那你们今后要如何，或者说他们应该要如何努力才能够提高这种垃圾处理的效率？还有就是你们绿色和平这个组织今后又会如何跟进这个议题呢？这个是我关心的。
是，刚刚提到那个为就是环境部的功能啊，这件事情上，因为我们其实从数字层面上可以看到，他们源头我们就说从源头减少的预算只有多1.多亿，但是等到他末端他垃圾的钱，他准备了17亿，所以其实这之间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对，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在政策上面，他们应该要环境部这边或是整个中央政府都要去思考，从不同的产业链去下手，让循环经济或是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减少塑胶使用，而不是说像大家可能记得之前有提过说禁用塑胶袋的一些政策，但渐渐的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这有点可惜。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用更多的行政资源去让它更方便的使用，比如说大家市场有好的租借的系统，或是它有一些循环袋的服务，可以让大家更方便的取用，那变成一种循环模式，让塑胶袋可以从大家的购物习惯中慢慢的消失。那甚至我们也有做一些倡议，比如说大家去超市啊超商购物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可以不用包起来的，那大家可能在一些连锁的就是连锁的超市会看到一些裸卖蔬果专区，我们也是非常鼓励，就是消费者可以多多使用这种裸卖的服务，其实你回家也可以少丢很多垃圾。如果对大台北地区的听众来说，就是你回到家你还要处理这些垃圾，其实也是你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样，
对，我觉得在这边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90%以上都是家庭主妇，我觉得可以从家庭来落实，就是说你出去购物的时候你自己使用这个环保袋哈，重复使用，那这样的话就减少很多袋的使用。再来，我们要呼吁年轻朋友，因为全台湾有太多的手摇饮料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呼吁他们，就是说当然政府的政策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定一个条款，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不再用这种塑胶杯了，我们使用循环杯，这个是你们所倡议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循环杯的使用，中央这边能不能够去比较强力的去督促规范去执行呢？
对，像我之前有跟环境部这边去提出说，像这些大型活动，比如说电影院，大家其实就是买了一杯，在电影院买了饮料，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就把那个饮料杯丢掉，它其实是一个都在同一个场所，或是像棒球赛，像这些就是你在同一个场所内，其实就会饮用完的这些饮料杯都是可以去做循环杯使用的，它不一定要用这种一次性的抛弃式的杯子，这样子可以减少垃圾量，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做环保的时候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还要自己带杯子去看电影，这样子就是对民众来说有一个好的体验，他才会有更有动力去做更多这些环保的工作。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跟刚刚有点连结哈，就是说你们今后会不会透过比如说跟立法委员或者说其他的团体一起产业团体啦，或者说学校啦，一起开公听会，然后呢给政府一些压力，让环境部或者说我们的中央政策在定上面会更加的注意到这一块呢？
是，其实今年在11、12月的时候，在韩国会有一个全球塑胶公约，那其实就是对这个在全球来说都是要去朝向一个塑胶限制生产跟使用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公约一旦定下来之后， 台湾也会某种程度上的，就是因为台湾其实是非常想要参与国际事务嘛，然后所以台湾政府也会受到相应的压力，就是在塑胶的使用或是生产上会受到一些规范。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政府部门来说，可以像我刚刚提到这些电影院啦、棒球场这些场域，可以加速这些动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体验这种循环模式。那同时当然立委的部分是绝对不会少的，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这是预算的一个，我们觉得有钱当然就是政府会更有资源去做这些事情。
是，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立法院即将开始这个预算会议，我们当然也会跟就是相关有兴趣的立委保持联络，然后请他们在预算方面帮我们多多监督，让源头减量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做到更多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立法规范啊，强制执行，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哈。那你说，政府，他在韩国要开这样的一个什么会议？你刚刚讲说，
对全球塑胶公约，
全球塑胶公约这个，你认为说能够对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吓阻或者影响吗？我是比较不太抱信心。你就不要讲别的，你就讲说碳排，讲了多少年了？我们政府现在全世界排名不是倒数第五名吗？在排碳的表现方面实在是蛮糟糕，落后很多。当然这个涉及到能源政策，有机会我再来找这个能源组的人再来谈这个主题好了。今天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应秀啊，就是绿色和平媒体和推广主任，来跟我们谈这个全台垃圾山的问题。谢谢应秀，
谢
谢你。好 ，OK， 拜拜。
好，拜拜。
好的，哎呀。公权力，公权力啊！希望你们能够发挥一点这个，带头作用吧。然后让老百姓有一些正确的认知。
对，
好不好？
他讲到垃圾山，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对新人呢，他们为了让大家更重视垃圾山的这个议题，他们特地在拍婚纱的时候选择了埔里某一个垃圾山去拍，然后当天就。那个整个团队就说，味道真的是有点浓厚，所以这对新人就趁着这样子的主题啦，然后就大家讲说，就是我们拍这个婚纱照用意就是要告诉你们说，捡垃圾，垃圾减量的减，比你捡起来的减，比捡垃圾还要重要。
说不定他们就是类似环保团体的义工和志工
啊。对对对，
你看看，我们不能老是依靠他们的，我们也是要检讨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点滴 啊。因为来自每个家庭的这种废弃物真的很多。
对，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节目午后两点节目就拜托各位听众，只要听我节目的，从现在开始注意到垃圾分类，注意到回收，注意到。减量，
是
尤其是塑胶的减量，因为它危害太严重了，好不好？拜托拜托大家。OK， 那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安排的这首《陪你一起变老》。
只是紧紧依偎在你怀抱。